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分享。那么我想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关于英文名字叫做 Path to Leadership， 中文我的翻译是说迈向成熟之路。我想迈向成熟之路的意思，一方面也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还有什么是那个过程。因为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提到爱主，提到一个基督徒好像在这方面如何那方面如何，不过我也越来越很深刻的感触，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太多不平衡的基督徒。甚至你可以听到有这样的话讲，当一个人越爱主的时候他就越恨人。为什么越恨人呢？恨的意思是不爱的意思，或者是爱不下去的意思。因为他越爱主越看到弟兄姊妹很讨厌，这个讨厌的意思就是觉得他们那么为什么那么不爱主，然后难免这个话就很重，然后呢很多的教会的纷争。教会最大的 trouble maker 都是所谓的最爱主的，这是最大的 trouble maker。 最容易在教会产生问题的就是那些最爱主的，所谓 so called 最爱主的。可是到底什么叫做爱主的，什么叫做一个真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我用 maturity，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到底他的一个指标是什么，衡量的基准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怎么能够衡量自己，我怎么能够在神的光照中，从圣经的光照里面可以让我了解到我应该注意哪一些方面，使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在一个 right track， 一个 right 对的路上。所以我用 path to leadership 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一章的圣经，然后提到一些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会用这一章的圣经提到四个方面，我认为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来衡量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生命的一个光景。那为什么叫 path？ 主要就是因为有四个英文字，第一个叫做 personality， 一个基督徒要有属灵人的性格。基督徒的性格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性格。第二个我称它为 M， 基督徒你的心智上要有一个目标，这个是 truth， 真理上。最后一个是 humility， 谦卑。这四个 perspective， 四个 aspect， 四个 dimension 是基督徒成熟的记号。你是不是拥有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性格？你的心智上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然后你在真理上，所以属灵的知识，或者说你对神话语的了解体会，还有谦卑的一个心态。所以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四个部分。所以一个是性格，一个是心智，一个是真理上的造就，然后最后一个是谦卑的心态。那我们都是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提摩太后书这一本书的里面，我想如果你了解提摩太后书的背景，你应该可以了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一生所写的最后一本书。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当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才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守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因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等于是在写遗书。所以保罗一生中的最后一本书信是写给他的学生，他的门徒，他称他为我的真的儿子提摩太。他跟提摩太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很不一样的关系。那也因为这样子，他写信给提摩太，而且第二章的里面他就特别语重心长，因为 这是他年轻的学生，跟我们在座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一样，我们是年轻，我们很多地方不成熟，我们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需要加强。所以保罗在最后一封信给他一些勉励劝勉，我想他的这些劝勉对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不管你的年纪多大，我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他提醒什么呢？就提醒这四件事情。第一个，他提到性格的方面呢，那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从第三节到第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二章三到六，所有的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这一段的里面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他用三个 illustration， 三个例子，三个比方，三个 metaphor， 就是三个那种比喻，来形容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成熟基督徒应该有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格。他提到一个是军人，第二个是比武，那就是运动员，第三个是提到农夫。三种人有三种主要的一个 focus， 当然每一个人可以代表很多东西，不过他每一个方面他有提出那一种人，那种 metaphor， 这种象征，这种比喻，有一个独特的地方，这些是我一个基督徒应该特别注意的。第一个，他提到军人。军人呢，他提到什么？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到底在讲什么样的一种性格呢？我想我们当中弟兄们也许都当过兵，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当过兵的，可能有。如果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可能也没有机会当兵，太老的大概也没有机会当兵。如果你回想一下你以前受过军训啊、当兵啊那种味道，你可以体会一点点保罗在说什么。保罗主要所说的一件事情，我想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应该是忠诚 loyalty， 就是一个基督徒有的性格。保罗所强调就是说，一个当兵的人不要让事物缠身，英文叫做 daily affair， 就是每天的柴米油盐啊，生活的事情缠身，以至于你不能让那个招你当兵的人喜悦。招你当兵的人当然不是你的排长啊、班长啊、政府、国家，就是说一个军人他知道他效忠的对象是什么，他当兵的任务是什么，所以当征召令来的时候，事情来的时候，他会摆下一切为了这个，让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有个 loyalty。 基督徒我觉得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效忠的对象是为主的缘故，不叫事物缠身，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事物，重点是缠身。每个人生活当中有柴米油盐的事情，有儿女的事情，有婚姻的事情，有一大堆的事情，可是不能让任何一件事情使我们对主的忠诚有受到亏损，这是一个基督徒性格上从军人这方面也要注意的。因为一个当兵的人，你不能说像前年沙漠之战，然后征召当兵，只要你是后备兵征召了你就去了，你不能说拜托我明天要结婚，拜托我下个月要升到一个好工作，这叫事物缠身。当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你要分清楚你的 priority。 那反过来讲，是什么样的人是会事物缠身呢？我记得我在新竹那几年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在带一个团契，是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的团契，都是做事的，但年龄跟大部分查经班的弟兄们差不多，都是25岁到35岁。有一次有个姊妹刚从大学毕业，然后回到新竹参加我们团契，有几次祷告会啊等等，慢慢我们就对她多一点了解。有一次她跟我太太在交通，那天我也在，她就提到说，哎呀，最近心情很不好，原因
她跟她男朋友闹翻了，然后呢男朋友去了花莲，哎呀好久不写信来了，不知道她怎么样，我想她想得要命，她呢好像都不想我，哎呀最近可能有问题了，怎么什么最近写封信来好像意思要跟她绝交了，哎呀伤心啊难过啊。然后讲到说她每天上班的时候，她是要打电脑，她做那个仓库的那个管理啊，库存的资料，所以他每天打电脑要把所有的各种的那个 part material 仓库的东西要打进电脑，也有调资料很快，他每天打电脑。他说我每次打电脑的时候啊、哦、我好像看电脑上都出现他的脸。我就跟他说你要小心，你不要有一天哈、啊、老板要调查资料，螺丝几根就螺丝没有了，陈某某300个，陈某某200个，你所有的名字都打进去了 ，OK？ 你看到都是他的脸是刘翔，你打要打什么东西？你到底打螺丝、打锯子，还是打这个陈某某？他都打进去了。我说你知道，在上班一个礼拜，你的 first job， 你到底在干什么？哎呀，他好难过，每天要茶不吃饭不想。我跟他说，你知道吗？这是上帝的恩典。我说为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当然跟他谈了很多，我知道他的背景。我说你自己是团契主席。而你男朋友不是基督徒，你难道不知道神盼望的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基督徒跟基督徒吗？他说我知道啊，可是什么？所以我说神有恩典，是他把你甩了，可不是你甩了他、哦、这个没有了，神会给你一个更好的，可是神本来就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的，结果是他把你甩了。我说这是神的恩典。我说如果在这样的事情上你不能够专心为主，不会谈侍奉太多的时候，所谓事务缠身，我就说当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是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它成为缠累，就成为你一生的陷阱。今天有太多的弟兄姊妹在婚姻的事情上卡在那里，有的人爱主热心有恩赐，可是另外一半不同意，所以呢他不得不在侍奉上退下来，完全退出或者退了一大半。婚姻的事情、儿女的事情、事业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本身都不坏，但是不能让它缠身，因为你要知道你的 loyalty 你的忠诚是对谁的。如果你不能在这方面的性格你能够持守神所给我们的原则，我们还不是属灵上成熟的人。所以在查经班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兴致来的时候就很热心，东做西做，哎呀今天考试考不好了，女朋友跟我闹翻了，哎今天不聚会了啊，主席不干了。所以我不知道一年开始你的同工群排好了以后，一年之后还有多少人残存在那里，存活率不知道多少，多少中间人就已经不见了，然后也许换个人呢，换工作的还常常有私下交易的，比如说本来我该做这个职分的，中途我不干的时候，还算有点良心的人，他就找一个人顶替。我们团契里面，我在新竹的时候，我就跟他们约法三章，第一章，你要做 commit 一年，要不然你现在不要答应，我可以不要这个职分，我不要这个人。但是我不容许有任何一个人中途退席，除非你的工作上的缘故你被 fire， 工作必须调动，那是另当别论，否则不可以轻易放弃这个职分，因为你是对神有 commitment， 你不是对我。所以我在新竹带那个团契的时候，说实在我们非常非常强调 discipline， 就是我们希望培养他们一个属灵人的性格，我不希望他们随便来，因为我们要的是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什么叫耶稣基督的精兵？就好像斯巴达的军人，斯巴达的军人从小是洗冷水澡的，我听说是这样的，从小的时候小 baby 开始爸爸就是一桶冷水哗下去，从小要这样子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吃苦耐劳等等等等。哦，想象中的那个斯巴达军人，的确斯巴达这个国家人口很少，可是在古希腊的时代，斯巴达这个国家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可以打100个人，是这样。所以 对，我们都知道现在跑马拉松，叫马拉松之役，那时候是波斯跟希腊的联军作战，波斯国的军队无论是海军无论是陆军远超过希腊的10倍，最后马拉松之役主要的关键的胜败人物就是斯巴达，他们只有几百个人，斯巴达的王亲自带着几百人守一个驿口，所以所有的陆军进不来，全军覆没，整个斯巴达军队全死在那里，可是他挡住那个陆军，然后海军这边希腊把这个希腊波斯的海军全部烧掉，所以最后马拉松战胜，然后有一个军人也是个斯巴达人，他就从海边跑了24英里，跑到他们那个首都，宣告得胜，然后那个人就死了。这是斯巴达军人，非常有 discipline。所以早上我在跟中浩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我也说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台湾那个团契呢，因为台湾的教会通常很容易请讲员了，所以很容易每一次团契聚会就请个讲员讲道，从头讲到底，一年讲52次的道。那我们团契呢，我就规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当然规定也是说我规定，也可以说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有这样一个定规。我们说我们2礼拜要查经一次，自己带查经，我们不需要每次都请讲员，所以一个月请一次讲员，另外一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性质聚会，有时候是讨论座谈，但不是查经，或者布道会，或者是怎么特别聚会。那查经的时候谁查呢？要轮流带。但我说轮流带的意思，我可不是每一个人就 take turn， 不会这样子的。我说我要找一个 team， 有一队的人有负担，愿意来学习操练带查经。这个 team 的 member 有一个规定，一年之内都要参加，我们有个预查啊，因为我带初信造就，我太太带那个福音组，然后基督徒的查经是由基督徒自己带，我们会负责另外找一个时间来带预查。可是我不许你这个礼拜要带查经，所以你这个礼拜参加预查。那、这个 team 的人是连头到连尾都参加的，不管这个礼拜是不是轮到你带，不带你也得参加预查。因为这个预查一方面操练，我们会讲到很多解经的原则，我们会谈到怎么设计问题，然后你会观摩别人怎么带，然后以后也轮到你带的时候等等，所以有很多这种学习在这个预查里面会学习到。如果你是只是为了带查经，你这次来顶多就是你知道今天的经文要谈什么，你懂得这个内容，可是这个技巧可能你不一定会学得到，所以要 commit 一年，我不要求你3年都要这样，一年。如果你不来，我永远不会带你带让你带查经的，所以只有这个 team 的 member 会带查经，别人都不准带，不管你圣经多熟，对。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规定。那刚开始当然来的人不是太多，但不管来三个两个，3个人就3个轮到底，5个就5个轮到底，等到后来大概有8、9个人每次都固定来参加。所以我们要求他们有 commitment， 因为这是你对主的一个忠诚，对你自己也是有造就。所以我想在侍奉上这种军人这种心智专心忠诚，我觉得这种态度是这个基督徒属灵人这种成熟的性格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如何，不在乎他声音多少，不在乎讲起属灵的那种术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个声音，哦，主啊，这是另外一件事。他祷告会不会有颤音，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所看的是当他在侍奉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让我信得过的人。我侍奉交给他，我是不是说交给他我就安心。你可以知道你的教会，你可以知道你的团契里面有几个人是你工作交给他你就可以放手不管 reliable。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具备这个属灵人的性格。那当然我们都还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许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至少你要有个这个心智。第二个，他举的比方是运动员，他说一个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什么叫做不按规矩不能得冠冕呢？我想这边所说的性格应该是一个我称它为 self control， 节制。因为比赛有规则的意思就是说像打拳的 boxing， 对，打拳我们有规定的，腰以下是不能打的，你不能又打又踢啊，这是拳击赛，这不是烂打烂架，对不对？所以你腰以下不能打，所以要有节制，然后某些动作不可以。篮球也是一样，有篮球规则， 所以每一种比赛有比赛的规则，所以这个节制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比赛的时候那种规则，那个也是一种节制，有些动作是不容许的，一种的节制是包括在训练的过程中的节制。所以在哥林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保罗也提到这个运动员的时候，他说有的人是为了在场上得冠冕，所以他们诸事都有节制，意思就是他在训练的过程中他可能会牺牲，会放弃很多东西， self control。 我最佩服的一个运动员大概是英国的十项的一个金牌得主，叫做 Thompson， 他得过1980年莫斯科奥运的十项金牌，1984年洛杉矶奥运金牌，然后他又得了1988年汉城奥运十项铜牌。当他1984年拿到第二个金牌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去1988年的汉城奥运再拿第三个金牌。然后当他领完奖，行李一拿就走了，记者追着他要访问，想说哇，得第二个金牌，这是世界上大概只有一个人曾经得过两次。你像每一次隔4年，如果得三个金牌就隔12年，如果你第一次是25岁拿，第三次就已经到37岁了。12年你能保持体能那么高，而且一代一代的高手起来，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拿了一个金牌就要下台，记得追着他访问，然后说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去哪里？我要回英国。那记者说干嘛那么急着回英国呢？比赛还有2-3天啊，再看一看别人运动啊，4年1次的盛会啊，哎呀多好啊。不行，我要回英国，我马上开始练习，因为离下次的汉城奥运只剩下3年11个月零25天。Desperate。 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哎呀，你这平常怎么运动的啊？你吃什么东西啊？他说你知道吗，我生平最爱吃的是中国菜，尤其是四川菜，还爱吃辣的。可是为了十项金牌，我已经8年没吃过中国菜了，8年没吃过一根辣椒，最爱吃的是辣椒。我一生最讨厌的是吃蛋，可他每一天吃8个蛋。为什么？他运动，所以他每天吃8个蛋，是生平最讨厌的。他说到哪一天我不再运动，我不再为十项金牌的话，我第一个不吃的就是不吃蛋。你想想，一天吃8个蛋，一年吃2000多好个蛋，哇，8年吃了10000个蛋呢，完蛋了，说不吃蛋。哎，现在如果我要运动，我就拼命吃我不爱吃的，可是碰都不碰我最爱吃的。这叫做 self control， 为了那个目标他可以 self control， 为了比赛得金牌。也许在运动的过程中，比武的过程中，有时候你会很生气，恨不得啊怎么样，哎，小心，是不是按照规矩？运动运动的规则，这种 self control 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记号。你能不能够控制你所做的事情，你的情绪，你的很多东西？同工当中最难碰的一种人就是爱主啦，这方面是没有问题了，可是那个情绪实在是 out of control。 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情绪起伏很大，然后很多事情呢啊，比如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在同工会里面哇就会骂人，就指责，第二天跟你拼命道歉，拼命道歉，拼命道歉，又来了，再来一次，哇，再来了，没有办法 control 他自己。成熟的基督徒，你应该学会控制你自己，不但控制了情绪，可能要控制你很多方面的，要有节制，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点限度。有些人喜欢运动，可是你运动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们在新竹那个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他那天晚上要领诗，可他很喜欢打篮球，他每一天说我不打2个小时的篮球浑身骨头都不对劲儿。所以那天要领诗，打球7点半要聚会，他打到7点15分还在打球，然后7点20分的时候靠，他脚锣骨扭了，然后来领诗歌的时候一摆一摆的，市长他已经扭脚也扭了，各种衣服也没换成，臭的要命。后来请个弟兄帮他领诗歌，他自己后来做见证，他说我知道神给我管教，我太过分了。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到了一个不能控制的时候，你就失去节制了，好的都变坏的。运动是好的，可是运动到你不做都不行的时候 out of control。 常常 电视也是我们需要控制的，这是我太太最常要我控制的，就是看电视。OK， 弟兄们，电视跟报纸大概是我们最难 control 的。我今天还在我自来坐飞机的时候，还看了一个杂志，飞机上一个杂志，很妙。电视跟报纸常常是弟兄们很难以抗拒的一个东西。不过这不是姊妹的问题。我这个杂志里面提到 Ivy League， 就是这个常春藤联盟这些学校，他调查这些学生他们平常怎么样的。那很多调查，有的分男生女生，有的分黑人白人。有一个男生跟女生的调查，就发现70%的女生，她说她在大学几年从来没看过电视。70%女生从来没看过电视，男生大概只有不到10%的人说从来不看电视。报纸，2/3的女生从来没看过报纸。男孩子大概不到20%都没看过报纸的，所以就发现，对男生男孩子来讲，喜欢看报纸，喜欢看新闻啊，看这个 information。因为今天不是谈这个问题，不过你知道人跟人间的 communication 沟通通常也有三个 level， information opinion 跟 feeling。 一般人的说法是沟通那种感觉是一个最深层次的沟通， OK， information 是最 superficial 最表面的，因为这个不关痛痒。男生最喜欢沟通的就是 information， 所以我会收集很多 information。其次就是发表我的 opinion， 你对于 Clinton 做总统有什么意见？哇，很多很多。等谈到 feeling， 所以这是明天下午我要谈到这个夫妻沟通、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会提到这个问题。这是从创世纪第三章，神对亚当跟夏娃的咒诅的里面就已经看出一点点苗头。男女是不同的，所以男人很少沟通这个 feeling。但是女人就很相反，就是对 information 对这个 opinion 方面的表达不多， feeling 非常丰富的啊、哦、所以她不在乎多少 information， 所以她因为不在乎，她也不沟通这个东西，所以她对 information no interest， 对 feeling 表达了很多，吸收了很多啊，这是一个特色。那因此这是吸收 information 来讲，对一个人当然是有帮助，我也同意。但是问题就在说，也是一样，当你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它就成为伤害。所以一个性格成熟的人，他懂得节制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你要说 stop。 你能够控制你自己的话，你是一个成熟的人。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你不能控制你的嗜好，不能控制你的很多方面的事情的话，那我想我们的性格上还需要学习。就这是他人所说的一个比武的一个运动员，他要学习规矩，他要学习 control。 第三个他提到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么农夫的性格是什么呢？他这边说得很清楚，就是劳力或者说殷勤。殷勤，殷勤也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性格。殷勤的意思就是在说，一方面好像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所说的，一个殷勤的农夫呢，他忍耐等候他结实。所以他殷勤不但只是量的方面，说他做很多，殷勤不一定是这个意思。殷勤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愿意继续不断地去做一件事情，而且有耐心让他成熟。 OK， 他不会因为果子还没出来就 stop 就停止他的工作。殷勤的人他会继续不断去做，而且有耐心让他成长。另外一方面，殷勤的人还表示说，就是我们愿意在自己性格或各方面，像彼得后书第一章所提到的，有了还要加上，有了信心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爱心忍耐节制，一直加上去，分外的殷勤。所以有了还要加上，就是说你要常常评估自己，思想自己哪些方面需要加强，然后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这种殷勤的这种态度是属于不是外来给你的压力，不是外来对你的那种期许，而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要求。这种的人是继续不断的成长。 明天早上我会在另外一方面提到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有些人称它为叫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的实现，就是说是你自己给你定一个目标，然后你愿意不断的追求长进，不是外人给你的压力，外人给你的一个 push， 或者外人给你的评语，然后让你不得不这样做，不是你的父母要你出国，所以我读得好只好去出国，然后出了国呢，哎呀不想读博士，别人要你读博士，好我就读个博士给你好了，那就是别人要求你的。那我现在在说的殷勤是一种自己一个 motivation， 我要更少神的喜悦，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更让神所用，在这样情况下，所以你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所以这彼得后书才提到神把极大的恩典应许给我们，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蒙恩得救就有的。可是彼得就说你不要停在这里，所以既然有了这么大的恩典，要分外的殷勤，然后他就说有了什么加上，有了什么加上，有了什么又加上去，你不能停在那个开端，就是神恩典给我了，我也从恩从神得救，我是蒙恩的人，哦每天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要成长，所以这个叫做殷勤，这叫殷勤。因此在教会的里面也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出在于这个地方，也包括一些传道人跟教会之间的冲突。我自己以前也常常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我自己教会，而是说经历到别人跟我提到的。这两年多在北美，因为在比较多地方讲到，所以也比较多接触到不同教会的问题。那不同教会的问题，特别是传道人跟教会长职之间的问题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就是在一个点一件事情上，很多的教会 criticize 批评这个牧师不够殷勤，不探访啊，不这个不这个不这个不这个。那其实你真的要教会定出一个规范，说好你说要探访，你说要几次，几次才要够格，怎么样，你可以可不可以开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工作规范，然后次数，然后把它量化 quantify， 有时候他也写不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就是你很难说什么是够什么是不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对的，是实情，没有夸大的话呢，我也的确有点同意，就是说至少我觉得作为一个神的工人，有时候你对你自己的要求要学习殷勤。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所接触到可能比较多是中国的传道人当中，我觉得比较老一辈的人也许恩赐不是说太好，神学的训练这方面不是太好，恩赐也不是太突出，但至少有一点普遍来讲，老一辈的传道人比较殷勤，比较吃苦，苦干实干。年轻一点呢，书读的多一点，学位好一点，然后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最后一个谦卑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不够殷勤。然后如果一有争执，就是说那你怎么样，你说要多少吗，三次够不够，好三次我就三次，好像总要别人开出一个规格，多少次数好我就做到三次，而不是这种甘心情愿的，不是一种主动的，不是出于爱主爱人的心的。如果不是出于这个心智，没什么可谈的，真实话没什么可谈的。因为世上是没有办法定出一个规格，说要怎么样才算是好。所以殷勤是一种出于内在的，而不是一个外在的。所以殷勤是一个基督徒的性格，像农夫一样，你不能说现在天气还好吗，还不会撒种啊，或者不会收割，不会拔草。殷勤他就是每一天就是去田里逛逛看一看，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所以如果我想我们当中很少人你的父母是种田的，但我们可以想象是种田的人是很辛苦了，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期限的啊，所以我们不喜欢做这种工作，我们喜欢是按时上下班，我可以今天可以做做这个做做那个，然后某一段时间我可以有休闲生活，这种农人是没有的。所以同样的，做传道人也是很可怕的工作，24小时 on call。 对，以前李秀贤牧师他刚到 Boston 做牧师，有一次他大概做了几年以后，有一次回台湾，他说他到 到那个教会以后，第一个感觉也是，哇，这个牧师不简单。你看原来在校园团契，虽然也是忙，也是很投入，不过跟做牧师的这个感受很不一样。他第一个感受是什么？他说他带去做牧师以后几个月吧，半夜2点钟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人说，牧师，我车子在 highway 抛锚，请你来救我。他知道就去了，半夜2点钟第二天晚上就开到 highway 去救他，24小时 on call。所以这是很辛苦的工作。那农人工作就是这样，从头到末了，没完没了的，不是收割就是撒种，不是撒种就是拔草，不是拔草就是东看看西看。所以农人就每天去看一看，那有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殷勤。所以有的时候别人很难要求，这是在于你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动机。那这是一个性格，是需要操练的，而且必须 build in 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个人认为第一个，保罗提醒提摩太，三方面，像军人那样的忠诚，像运动员那样的节制，然后像农人那样的殷勤，这三个性格上的特征，说实在，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还真的不太容易找。尤其是越年轻的基督徒，我越发现越难，因为现在的那种，世俗的风俗啦，还有我们在强调的一些特征，好像跟这个都扯不上关系。如果你再说商场上、社会上成功的人，你想想成功的那个塑像大概是什么？很 smart， 然后很精明，然后哒哒哒哒哒，你很少想到忠诚，他对公司要忠诚，然后哪里的配好就往哪里跑，对不对？没有什么忠诚度的，对任何事情都没有 loyalty 的。你很少想到有人是想到工作要殷勤，我们想到的是 working smarter， 那是 working harder。Smarter, not harder. 所以今天是说 smart， 不再说 hard。 所以殷勤很早能提到 self-control。 为什么要 control？ I do what I want to do。 我们从来不会 control， 我不会 control。 所以这些主灵人的性格跟今天一般我们心目中想象的一个摩登的一个现代的年轻人一个画像可能完全不一样。可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画像。第二个提到这个心智方面，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应该是从19节到22节，19节到22节，他这边提到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主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心智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保罗在这边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方提到器皿。有钱的人家、大户人家有金银木器瓦器，有的是贵重，有的是卑贱。如果单单从20节来看，我们马上的联想就是贵重的乃是金器银器，卑贱的是木器瓦器，你的材料决定你的价值。可是如果你看21节就完全相反，有另外一个含义。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决定你是贵贱或卑贵重或卑贱的，不是材料，而是自洁这件事情决定你的价值。什么意思呢？有一次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拍卖场，专门拍卖古董名画啦、古董啊、陶器啊这类东西，叫 Fussby。 有一次他们拍卖一个古董，据说是清朝皇宫里面用的一个器皿，而且据说是乾隆皇帝用过，最后大概1-2万英镑成交。那是一个纯金子做的一个壶，那一个英国人就把它买回去，然后就供在他的客厅。一进去有一个很大的酒柜，那就是黄金做的嘛，所以他特别定做一个酒柜，把那个器皿摆在正当中，玻璃的，每一个一进去看到这个，然后每一次一来都要秀一下，你看，黄金做的， 皇帝用过的，哎呀，被我买来了，哇，每个人都赞叹不止。有一天他请了一个中国人，那个人是中国的名古董名家，真的很懂的，他想说啊，这个人鉴定鉴定，证明我买的不错。所以那个人来看了一下，鉴定了一下，没错，纯金的，没错，清朝皇帝的，也真的，乾隆皇帝用过。不过那个专家给他一个建议，最好不要摆这儿，你换一个地方，最好隐藏一点，别用个玻璃柜子把它摆在这儿。那个人说为什么呢？皇帝用的，清朝的这个古董又是黄金的，为什么不用摆在这儿呢？他说这很难解释，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夜壶啊？他不知道，他说你 night vessel 是晚上用的这个器皿是干什么的啊？难讲。他说哎呀，总而言之是尿尿用的。哦，他搞了半天买了一个皇帝尿尿用的马桶，你知道，那个小马桶啊，是这个啊，我还以为是他们在那个鸡尾酒会用的。他说我差一点哪一天我开鸡尾酒会的时候就拿这个来，我在想象说搞不好哪一天那个老兄真的有一天心血来潮，他用这个盐酸把它洗干净啊，因为黄金的不怕盐酸的，从化学的角度是这样，盐酸洗过，然后所有的洗洁精洗过，然后请 FDA 检查通过，绝对没有任何细菌，然后真的是 cocktail， 然后来请大家来 party， 哇，皇帝用的，然后来喝。如果我知道这个原来是干什么的，你洗得再干净，我碰都不碰的。为什么？在我来觉得这是不洁的，不是从卫生标准，卫生我知道你洗过，但是我知道他曾经做过那个用处以后，再贵重的我不会做贵重的器皿，它就是卑贱的器皿，跟材料不一定有关系的。我宁可去买一个乾隆皇帝用的一个像马克杯普通的陶瓷杯，每天喝茶的，我宁可买一个这个来，5块钱10块钱都好，供起来就是乾隆皇帝每一天握在手上的喝茶的，我不要去买一个黄金的马桶。所以材料很可能会决定你的价值，但是未必。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捩点在于字节，这是心智，因为字节是你决定的，我愿意洁净自己，而不是材料是天生注定的，我生来是怎么样，我的智商多少就是多少，我有这个恩赐没有那个恩赐，这就是天生的或者神给我的，我也不能控制。可是字节是你控制的，而不是别人控制的。所以你会不会做贵重的器皿，不在乎，不完全在乎，当然在乎神的拣选，神要怎么用，谁有主权。但是有一个是保罗一再提醒提摩太的，你若自洁，你就会做贵重的器皿，你自己会影响整个事情。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在圣经的人物当中，你会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例子，这些人恩赐不见得怎么样，才干不见得怎么样，甚至性格都不见得怎么样，但是神用他。神可以拣选雅各而弃绝以扫，这点是我常常想不通的。如果我交朋友，我宁可交一个以扫这种朋友，我不要交这种雅各这种朋友。创世纪在记载雅各这个人的时候，他说雅各这个人呢非常安静，喜欢住在帐篷里。我在想这个雅各这个人每天躲在帐篷里干嘛呀？这打算盘，大算盘小算盘，每天在算计怎么去捞人家一下，怎么去那个。所以他算了半天，就那天他哥哥就有好几次被他中计啊，红豆汤买了长子的名分啊，搞东搞西都在帐篷里搞出来了。你交一个朋友每天就在那小心眼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你喜欢交这种朋友吗？我不要交这种朋友，我喜欢像以扫这种人，粗犷豪迈，为人不拘小节，对不对？哎呀，像你知道男孩子都这样，打篮球打了浑身汗，哎呀，水龙头一开，哭，这种叫做阿萨里，日文话阿萨里就是干脆，对不对？你少就有这种很干脆的人，不像雅各每天在帐篷里搞东搞西，搞什么鬼哦？你知道，当他这个盗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什么穿羊皮啊，什么搞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他几岁吗？我们想象中他大概是18、19岁的少年人，其实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他那时候已经77岁的少年人了，77岁了。然后20年后当他回来 重新见到以扫的时候，他已经97岁了。他不是少年人哎，77岁，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性格。可是神拣选的雅各拒绝以扫，哎，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原因一件事情，因为雅各看重神的祝福，而以扫轻看神的祝福，所以圣经上有这样讲：以扫因为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他被神拒绝。You don't care, I don't care。神说：“你不在乎长子的名分，那我也不在乎你。”意思就是，雅各的性格中很多弱点，阴险、搞手段，这些事情是神不喜悦，所以神用20年时间来对付他。但他有一个心智，神看重，因为神的祝福、长子的名分，事实上你知道，最后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他没有带走分文，以撒所有的家产，他没有分到一点点，所有的都给他哥哥以扫拿去了。我相信是这样，他走的是光棍一个人，回来的牛羊都自己带回来的嘛，对不对？那以撒那时还活着，以撒的牛羊给谁呢？我相信给了以扫嘛，所以他并没有得到那个物质的福分。他为什么看重这个？因为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撒那时候已经年老没有错，可是雅各跟以扫都已经15岁了。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有15年的时间，他们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在一起。不 care， 红豆汤给我，长子名分卖给你。他不看重这个，因为看不见摸不到，可是雅各看重这一点，神悦纳。可是他的性格，神要对付他。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有一部分他做，有一部分他不做。心智的事情，神不碰你。为什么？这是你的自由意志。神给了人自由意志，神就尊重你的自由选择。如果你选择不是一心向着主，神会由你去的。所以圣经上一再的提到这样一个让我们领受到的。所以当这个浪子要离开家，跟他父亲要分家产，要离家出走，他父亲就让他走，一句话都没有说，没有拦阻，没有劝阻，没有任何的行动。有搞跟搞，神对人也是如此，你要离家出走，走，神绝不拦着你，因为你心智上做的决定，神尊重你的选择。可是神会动的事情就是，心智上你愿意为主，其他的事情神有办法。你的性格上的问题，你的很多的弱点，谁有办法对付你？谁有办法来塑造你？唯有心智，神一开头就立定一个原则，神不会碰你的。所以雅各愿意得到长子的祝福，他的性格，神用很幽默的方式，20年的时间来对付他。一方面借他的舅舅拉班，因为你知道很多人的性格是母系遗传的，大部分的性格是母系遗传多，就是。所以他的性格是从他妈妈利百加来的，利百加跟他的哥哥拉班是同一系统的，所以他的性格跟他舅舅如出一辙，所以神很幽默的把他带到拉班那里去，在拉班的手下20年。所以他看到拉班好像看到自己，你知道像镜子反射一样。 Exactly， 拉班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自己对他的哥哥所做的事情。第二个，神很幽默的借了另外一个方法，他有两个太太，一对姐妹争风吃醋，比赛生儿子。那生儿子很多很好，比赛生儿子那就不好玩了。搞下来以后呢，搞得他实在是受不了。正好就是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在那里争执长子的名分的过程，他现在好像看到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看到这两个兄弟在那吵来吵去，吵来吵去，那种情况就好像他看到这两个太太在那争执一样。所以20年之后，当他回到迦南地，见到他的哥哥以扫，他说了一句话：哥哥，我见到你好像看见神。我以前看这段话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懂得外交辞令。哦，我看到你好像看到神，你跟神那么伟大吗？我相信雅各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以扫有神的形象，以扫有神的荣光。 No No No， 不是这个事情。他说的是什么？他看见以扫，他想起过去20年的苦难，是一种苦难。可这个苦难的里面，他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作为，也看见自己对他的哥哥一些不对、不好、亏欠的地方。所以我看到你，我就好像看见神
在我身上所让我看见的我的弱点，我的软弱，我的一切。这是一个忏悔，他是真正从心里面说的。因为那个之前，你知道前一个晚上在拉伯渡口跟天使摔跤的时候，神把他腿扭了，这一切的事情好像整个很戏剧化的，在那一刹那他整个反应过来。所以本来当雅各要过河的时候，知道他哥哥要来，你猜他怎么做？先把牛羊摆前面，对，礼物摆前面，再来是大批的牛羊，再来是他的妾，他有两个妾，妾跟带他小孩在最前，在后面，再来是他不喜欢的那个一个拉杰嘛，一个是利亚嘛，利亚他不喜欢，就利亚带儿子，再来就是拉杰他心爱的妻子带着约瑟，最后是他，那什么意思？你知道牺牲打在前面嘛，一直杀杀杀，最后才是我。哦，这真是会算呢。可是，在拉伯的渡口跟天使摔跤之后，身上怎么说？他过了河，他就赶到所有的人前面去了。他倒过来了，他在最前面，其他次序不变，拉杰带着约瑟在最后，利亚带着儿女在倒数第二，然后妾倒数第三，他在最前面。表示说，如果他哥要做什么，要死我先死，这是一个态度的改变。所以那个与天使的摔跤之后，整个的雅各是有改变，而且他是对雅各说那样一句话，对以扫说那样一句话。所以这个人性格有很多不让人喜欢的地方，神可以雕琢，神唯一不碰的就是一个人如果心不向着神，人若不肯自洁，神就 give you up， 把你放弃。因为神一开头的创造他就有这样的定义，因为心智是你的，其他事情交给我办。可是如果你的心不向着神，神不能做什么。神可以做，但神拒绝做，因为神如果做了就扭曲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就是心智上你要学习自洁。什么叫做自洁呢？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圣洁啊，在圣经上从来没有表示说这是一个 perfect 完美十全十美的意思。圣洁也不代表说这个人所作所为是毫无瑕疵，从来没有犯过罪，这类叫圣洁。圣洁在圣经上常常是跟分别为圣有关的，圣洁跟分别是有点同义词，或者说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就是说他有另外一个 purpose， 一个目标分别出来。所以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当雅各为他儿子祝福的时候，提到约瑟，他说这一个儿子是与弟兄迥别的人， different from other brothers。 这个 different， 这个差异，这个分别，就是圣洁的意思。所以这边所说的圣洁并不代表说 你生活行为上完全没有瑕疵，而是在乎说你有一个分别为圣，你有一个与人不同的心智，愿意为神摆上。那有这样的心智的人，在神面前是列为圣洁的人。同样一个杯子，当祭司把这个杯子分别为圣放在圣殿中用，它的材料跟另外一个杯子完全一样，同一个工匠的作品，同一个工厂的出品，可是这个是圣洁的 holy， 因为它在圣殿里用。因为十个他可拿两个出来在圣殿里，这两个 holy， 这两个不是 holy， 其他完全一样。不是它品质更好，不是它任何东西不同，只是被分别出来不同的用处。心智上也是如此。因此呢，自洁我个人认为包括好几个方面。一方面呢，譬如说在婚姻方面来讲，情感上我觉得这是今天对于很多基督徒非常非常大的试探。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我记得说美国人教会当中，像 Jim Baker、 Jim Swagger 一个一个又一个。那昨天跟汪弟兄还在谈到最近在德州又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华人教会当中也为了这些事情发生的丑闻悲剧也很多。洁净，这是对今天的基督徒甚至对今天的传道人非常非常大的试探。自洁，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个对比，一个逃避，一个追求，一个是私欲，一个是属神人的那种圣洁。 一个是十九节提到的离岸要离开不义，一个是二十一节所提到的要自洁，这是一个 contrast。 那婚姻上来讲，我常在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还没有结婚啊？当然大部分人可能你们都结婚了，中间还多少人没结婚的吗？有一些 OK。 我常常有时候对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的，我会说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婚姻上能够圣洁。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当你还没有结婚，甚至感情上还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你曾经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让我的第一次恋爱就是我的最后一次恋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祷告。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校园团体办的一个训练营，三个礼拜在大甲，我们叫马明浦，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校园团体的里面，我们常常是开玩笑，好像就在台湾如果是陆军的。都会问说黄埔第几期的，我们校园团体常常问你是马明浦第几期的，我是马明浦第二期的我有个马明浦。那那时候一个训练营三个礼拜，那么有各式各样的训练，小组查经训练，各方面训练。那我大一才刚信主，所以我刚信主的大概不到一年参加那个夏令会。那其中有一堂很妙，因为那时候只规定大一跟大二才可以参加，大三以上不准参加了，大概是大三以上不堪造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三以上不准参加，只能大一大二啊。那我大一就去了，但是大一大二你知道大一大二谈什么话题呢？哎，中间有一堂是李秀全牧师，李哥哥他讲了一堂，就讲到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然后他讲了很多婚姻的原则啊等等。不过印象最深刻是最后他快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这也是他听来的，然后说反正有一个故事里面说，有一次在有一个美国有个教会，然后有个牧师对全教会吧大概是，然后讲到，那就谈到这个婚姻观念啊，婚姻观念。那么那次听的时候是全教会的，所以包括大人包括小孩，然后他就说结束的时候，他说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就做了一个祷告，那个小男孩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从今天开始封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他 her until I met her, close her heart until she met me。 哇，我一听，哇，这个8岁然后还有这么属灵的祷告，哇，关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神给他预备的另一半，但也关闭那个人的心直到他遇见我。他一遇见的时候啊，好像已经真的像中国人诗人所说的梦里寻他千百度。哦，说这个祷告我从来没想过，我想说主啊，我都已经18岁了，他8岁就这样祷告，我18岁还没有想过，好吧，我从今天开始祷告。所以我心里的确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一件事情祷告。那当然也感谢神，我 almost 像这样 almost 事上也差不多真的是像这样，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恋爱就是最后一次的恋爱。不过我说 almost 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保守和怜悯就是说，本来在我大四的时候，有一度我对另外一个姊妹有兴趣，就觉得说，哎，很多条件还蛮符合我想要，比如我喜欢谈哪些话题，哎，他懂这个，然后怎么样，很多条件都符合，所以我有在考虑要不要对这位姊妹有什么表示去试探一下，说她对我的反应怎么样 ？OK， 在想这件事情。不过想归想了，没有行动，而且 somehow 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一个感觉，直觉的感觉。好像有点不自然。其实这个姊妹跟我同个教会，同样是台大传记的同工，非常爱主的姊妹。我在一个礼拜会见到她3次以上，所以常常见面，而且很熟的。我只是想要知道，除了普通朋友、好朋友以外，她有没有可能跟我发展成更高一层的关系而已。但三号好像说不出口，不知道什么拦阻，我就拖了好久，这边犹豫不决。有一天呢，我哥哥是庄主仪，有一天跟我回家的时候，正好同时回家，所以坐公共汽车啊等等，然后在路上走回家的时候，他忽然间问我：“哎，主坤啊，你最近有没有感情问题啊？好像觉得我有点这个神魂不舍。”其实是天晓得，那时候是我哥哥在谈恋爱，他跟我嫂嫂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也有一些问题，他没说他的问题，他在问我。不过他这样问起我了呢，所以我也就说，啊，是有一点困扰了。不过过去了， 我一边嘴巴说过去了，心里在想过去了，还没开始呢就过去了。但我就好像脱口而出，我就说过去了。讲完以后，一方面心里觉得那是我讲的嘛，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说的也是，拖拖拉拉也不进也不退，到底要怎么样？那不如就过去了吧。所以后来我嘴巴讲完，心里就想说罢了，那就过去吧。我那时候是在想了，大四了，连女朋友都没有啊，认识姊妹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女朋友。他说大四如果再没有女朋友，马上就要当兵了，当兵以后就很不自然了，就说你老远写封信给人家干什么？你知道我很不喜欢让人家觉得我要表示什么东西，我喜欢很自然的，我觉得这不自然。他想说，哎，假如这样子搞不好我就没有太太了。一想到没有太太，主啊，我难道是独身的料子吗？我想说不会烧饭，不会洗衣服，也讨厌烧饭，也讨厌洗衣服，主啊，我不是独身的料子。那就很挣扎，想说现在不交女朋友我就会独身了，你这想得好远。你想到独身，哇，很可怕，就很挣扎。不过到那时候觉得说算了吧。那时候我两个想法，第一，我那时候台下传记主席，那个姊妹是台下传记的同工，我很怕说万一我问她，然后她说没有，我没有感动，以后每天见面就很尴尬，对不对？多少会影响团契的侍奉，所以我也很怕说我个人是影响团契的侍奉，是我现在有点犹豫不决的原因。另外当然有别的原因，也许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总而言之我有点阻力。就后来最后我就对神说罢了，独身就独身吧，如果你真的看得上我，我还算一个独身的料子，那就只好独身了。哦，所以那段时间呢，在校园团契那还没改建大楼，那还是个平房，有一个钢琴，我学过半年的钢琴，我那时候没有弹钢琴，但是每天站在那个钢琴边呢，就在唱那条《亲爱主牵我手》，我在世快打完没好仗，好像要离开这世界，每天唱，唱了一个礼拜。有一个姊妹也是台下传记的文学院的，她跑来跟我说：“庄子坤啊，你是不是失恋了？”她一说，我从那天开始再也不敢唱这条歌了。我说恋爱还没开始就人家就被人家知道是失恋，那我说再唱下去全台大都知道庄祖坤失恋，我的天晓得，根本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啊，当然我就说好吧，罢了罢了，结束就结束了，也别唱了，不唱了。哎，但是也就是在这里啊，过了一个月，我已经决定说在大学当中不谈恋爱了，就放心把这些摆在一边，好好做团契的事工。哎，神很带领很奇妙，所以我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都跟汪中浩来谈到我跟我太太交往的过程。总而言之，细节不谈了，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决定这样做以后，一个月之内我认识我的太太，说认识也是不是很正确，我太太跟我也是同一教会的，同样台大传系的，我认识她已经一年多，就是她大二上学，就是一年半，也是一个礼拜会见三次四次的，就是说只认识是朋友，我只是从来没有把她当我女朋友，就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因为好几件事情有机会，同时也有别的弟兄姊妹，好像也不是暗示也不是提醒，只是在随便谈，然后提到她，然后称赞她很多方面的一些优点，我才忽然间觉得说，哦，有这么好的姊妹在台大，我怎么不知道呢？所以才睁开眼睛看。然后正如我刚刚所说的那首诗的下半段，对不对？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好像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要下手的时候，神说：“不要下刀，我知道你的心意。”亚伯拉罕回头一看，一只公山羊，在荆棘里。耶和华已乐。什么时候你对神说 ：“OK， 我愿意摆下。”常常你的眼目就清楚。就圣经上所说的，几时我们的心转向神，帕子就挪去，眼目就明亮，你就发现哦，神早有预备。所以字节是一个 turning around， 是一个说你对神说，神我愿意，可是当你说我愿意放下的时候，神不一定会真正让你失去这个，有时候是让你得到真正得到那个的起点。但什么时候你执着于这个，拼命要抓住这个的时候，常常就是你失去这个的时候。这是一种 paradox， 是非而是， 是是是非的一个真理。常常是你要得着他，你是失去他。你愿意对主说，主我愿意放弃这个，你才是真正得到那个的开始。自洁是一个这样的心态。所以我常说，一个基督徒应该对自己的婚姻有这样一个祷告，有这样一个盼望，就是盼望在婚姻上我们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在感情上愿意帮自己分别为圣。所以我非常鼓励强调，也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感情上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 trial and error， 不要试一试，教教看，不行就再来一个。我非常不鼓励这种态度。我会赞成在团契当中侍奉，跟一些弟兄姊妹有正常的交往，然后如果神有带领有感动，一步一步往那边发展，但绝不轻易的在感情上给别人有试探的地步，也不给自己，不给别人有任何的试探。因为你为了这个缘故伤害任何一位弟兄或姊妹，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这叫做自洁。我愿意持守自己在这方面的贞洁。那么这一方面的事情，或者金钱的事情，或者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都叫做少年的私欲。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容易放纵，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你若有这个自洁的心，在神的面前你会成为贵重的器皿，在神看来你是 holy， 神就可以用。这个用当然也包括一些雕塑，就是说好像雅各有20年的时间神要用他，然后开始雕塑他，后来才真正用他。摩西要到旷野40年，以利亚3年6个月在基利辛伴被乌鸦喂养超了半年左右，然后后面3年到寡妇家里。神有一些雕塑，因为像以利亚那种个性的人，单身没有结婚，个性很坚强的人，我相信神对他最大的考验不是基利西办乌鸦喂养的时间，而是到寡妇家里。堂堂男子汉靠一个寡妇，我想对很多人是很难堪的。我也常常说，对很多考虑要全职奉献做传道人最大的挑战，尤其像我这种这个职业上做了很多年，生活可以自立没有问题的人，最难的一关是从今天以后你是靠别人的奉献过日子。你会觉得拿人的手软，中国人说的嘛，你能够吞得下这口气吗？这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他最难以想象最难接受的。从今以后我是靠，好像说的不好听，靠别人吃饭的。以前呢，我自己上班自己赚钱，话讲就讲，对不对？我也不靠你的。所以做执事讲话都很大声的，做长老更大声，做牧师就要小声一点。哎，我请你来的，我付薪水啊，你加不加薪还我决定的了，你讲那么大声。同样以利亚去寡妇家里过3年，不怕别人闲言闲语啊，那是寡妇。哎，你是的，你这个怎么说？哎，神说你去，而且呢在寡妇家里人家只剩一点面一点油，哎，你还吃第一个饼。这个我相信对以利亚太难了，可他顺服，神要训练他。因为如果这个人的性格不被神扭转，你怎么用啊？他愿意。所以我说，当你愿意自洁，神说你是我贵重的器皿的时候，不是一夜之间你就足堪大任，是正如孟子所说的，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行诸方案，习所为，争议其所不能也。就开始工作开始。所以当你觉得最近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很多事情不顺，开始感谢神啊，你居然看得起我，开始把这么多的事情给我。如果你生活上平风平浪静平安无事，你要开始警觉，神啊，难道连魔鬼都看不上我了？这么顺啊，神不想碰我，连魔鬼连鬼都懒得碰，你知道这些人，这种人哎呀太阳晒都会化掉，何必动手动脚，不必碰了，自然就消失啊。所以你太 easy 的时候，你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如果你生活上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的时候，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神开始在雕塑你。当那个雕塑匠那个凿子一刀下去的时候，哎呦，你也会痛一下，会啊，神在雕塑你。可是 turning point 在于自洁。第三个提到真理上，真理方面的事情呢，特别是在第十五节，他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 工人。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真理上，我想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说，怎么样了解神的话，而且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对今天很多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提到很多基督徒照着我们学习的功夫，我们老早就该做师父了，哪知道我们还在道理的开端，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成熟呢？希伯来是怎么说的？希伯来是说，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他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所以他说希伯来是5:13，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就是成熟，他才能够吃干粮，就是吃神的话语，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什么叫做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做在真理上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你不但懂得一些知识上的东西，而且你懂得运用，习练的通达，分辨好歹，而且你会知道怎么去用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知识上成熟的人，不只是说我对圣经很多东西了如指掌而已，而是说这些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上，在你各方面你能够了解。所以这一方面来讲，我想我特别要强调是两部分。第一个，他强调说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但是你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你能够讲得出这个经节那个经节，你能够背出一些经文，而是你懂不懂得分解，分解神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解，不按照正义去分解，那相对的就是彼得后书3:16，彼得所警告的，有一些人强解经书，就如他强解别的书一样。这一点我对中国教会的信徒我要特别特别的警告，因为中国教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就是很容易灵异解经。所以灵异解经就是有独到的亮光，越独到的亮光你要越小心，越独到的常常就是不到的，是不到哪里去的，因为这种常常那个匪夷所思的，这才叫独到的独门功夫。圣经上从来不强调独门功夫的，圣经所强调的正义的解经通常都是 common sense。 就越独到的亮光我越小心，因为常常这当中有很多不是按正义分解。不按正义分解的意思并不是他所说的结论都错了，只是说你不是按照正义去分解，你是 read into， 你读进去太多的东西了。任何一段圣经你都可以望文生义得到的结论，无非是要爱人，要好好服侍人，要有帮助人热心，你知道这个结果那谁都会讲。我举几个例子，有人读约翰福音21，谈到那个彼得出去打鱼，然后钓到153条鱼，那是有些人说这是非常深厚的属灵的教训。为什么呢？我都比到哪去了？153条鱼，为什么153？你知道吗？153是3×51，51呢？这个等于是3×17，17呢？等于12+5。12个使徒，12个根基，你知道12是 magic number， 五呢？五是什么？我要五饼二鱼也是5啊，或者你说4+1，或者是3+2。我要3有属灵的意义，2有属灵的意义。总而言之，153有非常丰富属灵的意义，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都进去了。153条鱼，所以你看。彼得照着神的吩咐一下网打鱼，公义起来了，爱心起来了，都来了。你看这个鱼满满的，船几乎要下沉。你按着神下网，你看什么都会有。我说那个结论并没有偏离基督徒所常常讲的东西，只是这种解经方法就是不是按照正义去分解，这叫做强解。你从哪里会看到153有3有2有17有这，而且所有的3都是那个，所有的5都是那个，所有的17所有的12都是那个吗？但你知道在台湾，我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一些最流行的书，圣经中的数字 OK， 他还把每一个数字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
但我说的是某一些地方数次是有属灵的含义，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个七是有含义的，十二是含义的，可是在所有的地方出现的七不都是那个意思，不都是那个意思，所以你不能这样解。诸如此类，这是所谓的强解，就是说你不管上下文，你不管其他的一些解经的原则，然后只是一个东西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照你的方子去解。当然你要解成这个来，我就说这是独门功夫。我以前也，你知道，我以前也接受一些传道人的训练教导，那因此当我最初听一些人这样解经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同时产生两个感觉，第一个佩服，第二个退缩。佩服，佩服他佩服的五体投地，退缩，退缩到我从来不敢读圣经，就是我怎么读都读得那么浅浅的，他说哇这么高，所以我每次都听他讲道，哇好厉害哦，他的亮光太好了，神给他太大的祝福，我每天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讲道记笔记就够了。所以我那时候到大四毕业为止，我常跟弟兄姊妹交通，就说我想我这一辈子不是解经讲道的材料，我怎么读都读不出来，海狗皮是这个属灵的含义，紫色布哇，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然后五六七八哇，叹为观止，然后觉得我绝对不是这个料子，所以对我的读经是退后一大步，对那个人我就把它摆得更高，这正好跟神的心意相反。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了解圣经，运用圣经，而不是高抬人。可是灵异解经就是相反，会把人抬高了，然后你自己退缩了，你再也不读经了，你去读他的书，看他的录影带，听他的录音带够了，因为神的亮光都给了他了，所以你都给他了，所以说他的笔记哦，所以你讲都是他说的，都不是圣经说，都是他说的。这正好就是跟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完全相反。所以正义分解的道就是说他有一套规则，这规则很简单，上下文 common sense， 这个是人人都可以用，我可以按照正义分解的道，以后别人都知道哦 this is the rule， simple， 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读。那这个就是鼓励大家来读圣经，鼓励大家来了解，鼓励大家来运用圣经，成为人人的书。神本来就要让圣经成为你我的书，成为我们每天路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变成别人的探照灯，但是不是我的灯，你怎么办？所以按照正义去分解。第二个我会强调说，既然要按照正义的分解，这个学习的功夫呢，我会一再的强调小组查经。小组查经，带小组查经啊，是一个基督徒有心追求、有心成长最基本的入门功夫。好像练气功的人要学吐纳，你知道，内家功夫是基本的，不是三招五式的这种拳脚功夫，内功先学好，带查经是最基本的功夫。这个会影响到，如果你有机会讲到，今天很多人讲道方面比较弱，通常有一个观察，我发现讲道比较弱的人，通常他大概在带领小组查经方面经验不是太多，或者他带可以带查经，可他带查经也跟讲道是一样，他不是真正的带查经。真正会带查经，会设计问题，会带领大家讨论，这种人讲道很会讲道。为什么？带查经是双向沟通。我问一个问题，问完了所有人都看着你，没有声音，你就知道哦哦，这个问题不太好。有的问题设计不好的时候，我常常说只有天才与白痴可以回答。天才才可以回答，就是说你这天马行空跑出一个问题啊，是什么？看了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问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所以大家都傻了眼。天才才得懂。第二种问题是白痴才会回答，就写在这里，你问说这在说什么，我又不是白痴，我又不是文盲，答案在这里还要问我，所以大家都不回答，除非你点名，请你回答。我说哦，这个你本来在这里嘛，你要问什么，太简单了，所以呢太简单或太难，所以天才与白痴中间的都没有了。所以你一问问题大家都这样傻掉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啊，我的问题大概是白痴才会答的，要不然是天才才会答，所以你要换一个问题。所以可以 try and error 调整一下，你经验多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好像这个摆一些石头让人家踩着过河一样，刚刚好距离，一步一步，太大步就掉河里去了， 太小步，一直走了半天，原地打转。所以你要知道怎么适当的。你有这个训练以后，当你讲到单向沟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怎么分一点、二点、三点、四点，然后让你的思路大家跟着你走。然后果然到最后，大家都到这里，没有机会让大家回应，可是你就照这个设计这样走，你知道大家会有什么反应，然后结果到哪里去。可是常常有些人讲到最后，大家简直不知所云。你去 check 看他带茶经，或者他带过茶经没有？很多人是从来没带过茶经，很多读神学院的人从来没有带过茶经的，他去读神学院啊，是不是？他去学讲道啊，是不是？基本功夫没有，难怪怎么学讲道都没有用。第二种人，他是带茶经的，可是你看他怎么带。今天我们来查第几章第几节，我先把这段圣经的背景讲一下，啪啪啪啪啪，最后剩五分钟，还有什么意见？问题没有？好，我们查点，结束了。这是查经呢，这讲经讲道，不是查经，没有问题，没有 question answer， 没有 respond， 这个不叫带查经。真正带查经的人就是设计问题，然后有一个 dynamic， 彼此的回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去学习怎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练习非常 basic， 非常 simple， 但是非常 crucial， 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很疏忽这个基本的功夫，然后开始追求一个比较高的，比如说讲道啦，这什么这什么。那么那些方面，当然我相信神看重这个，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十四章也有提到说，我们要追求能够造就教会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可是我要说，讲道之前你要学会带查经，懂得设计问题，懂得了解圣经的经文在什么主题在哪里，然后把大家带到这个主题的里面去。所以这些是我非常非常看重。那因此呢，在这方面我想是一个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他应该懂得读神的话语，懂得运用神的话语，然后这方面成为他一个成熟的一个榜样。最后一个是谦卑。谦卑的话呢，是在最后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24、25节。他这边提到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边一再的用温柔、温温和和的等等，存心忍耐。那我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的态度。那我觉得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不管中国教会、外国教会都是一样，就是一个属灵权柄的问题，是一个属灵领导的问题 ，spiritual leadership。其实呢，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本来我们应该有很多我们可以好善用的特色，因为中国人是比较强调用柔和的，对，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太极拳是软软的，不是韩国的跆拳道，咣咣咣，对，他们是很站得软，懂得什么四两拨千斤，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很善于用软性功夫的，这跟圣经上的 spiritual leadership 有一部分是类似的。那西洋人就常比较阳刚型的，就跟打跆拳道一样的，怎么来怎么去，哇 ，power， 用 power， 所以不好用权势或者用权术。圣经上不太讲这个，圣经讲的是 spiritual leadership。同样是另外一种的 paradox， 就是一个很懂得谦卑的人，很懂得耶稣所说的做众人仆人的人，他成为众人的领袖，叫 servanthood leadership。 这是很多基督徒好像怎么讲，有些人会讲，可是很少人做到。所以教会里面的冲突常常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常常是我的身份是牧师，所以 suppose 应该听我的，然后呢，喂，大家觉得喂，不见得啊，然后就开始矛盾出来了。然后这个一直想要 practice 他的 power authority， 那另外一边呢就抗拒他啊等等。在这个当中呢，到底怎么样，我强调的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谦卑。我这样说好了，我自己因为在学术界也做了一段时间，所以常常有时候到国际的场合去开会发表论文，那每一行每一页都有所谓的国际大师，也有一些初出茅庐的。我就常常在开那种国际研讨会，你就注意到真正是大师，哇，每天这个名字都是在杂志上出现的，什么主编啊又是什么的，
那种大师啊，演讲起来轻描淡写，然后讲完了 question answer， 然后有些人砰一个问题很尖锐，你刚说了怎么样、哦、好像语气很冲，你就看这种大师怎么去应付这种问题，就是四两拨千斤。 Your question is very interesting. Next. Next. 然后他没有 answer.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就是 stupid question, no answer. 然后呢 oh, important question. Next time I will answer. Next. 所以呢他对那种尖锐的问题呢、啊、很轻松。另外一种呢可能刚刚拿 PhD 做 assistant pastor, 哇出了一篇 paper, 他觉得是精心杰作，然后一有人问一个问题以后，嗯、啊、What do you mean? 你怎么样？你觉得我不对啊？哇，脸都红起来了，哇、哦，那个样子，你知道？我就发现大师就是有大师的风范，哎，轻描淡写。那越是不成熟的人呢，就觉得你在问这个问题显然怎么样？你怀疑我实验做的不对，然后我怎么样？有吗？哇，那个口气就很不一样。所以我在那种场合，你就发现，哎。谁是高手谁是低手一看就发现了。谦卑为什么是一个成熟人的特征呢？越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他越懂得谦卑，你还不需要别人的称赞，不需要别人的什么东西，也不需要别人把别人踩一脚证明我比你伟大，他会很谦卑。但越是动不动就是说要 practice 这个 authority 权柄，然后我是牧师你应该尊重我的意见，就表示说你大概还没有权柄。所以我常说圣经的原则就是彼得有教导做长老不要辖制你的群羊。那我常说一个人当他提到我有属灵的权柄这个字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败了，也已经败了。最好是提都不提，说都没说，用都没用，众望所归，都乖乖听你的，那才叫做属灵的权柄。你要常常要搬出这个来说，不管你有什么意见你们要尊重我的，这话一说你就已经兵败如山倒。因为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的，谦卑。我自己对所谓的谦卑，所谓的 servanthood leadership 就是做仆人的那种领导的经验是什么呢？一方面为什么做仆人可以做领袖呢？就是你是服侍众人，你的爱心得到他们的回馈，所以你成为领袖。所以耶稣替门徒洗脚，耶稣替对地门徒舍命，门徒对他死心塌地的跟随，这叫做 servanthood leadership。 所以当你对弟兄姊妹的爱心关怀服侍等等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自然而然所有的人自然会这个服从你的领导，会佩服你这个人的模范，然后这个 leadership 就带出来了。但是所以他这边才说对众人不要增进，不要 argue、哦、不要 push， 不要这些用强硬的东西，温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be patient， 然后你懂得教导，然后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然后你就发现你自然而然带出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你知道提摩太那个时候年纪大概三十几岁，保罗是六十几岁了，他知道年轻人最大的毛病就是 argue， 去 argue 去，哎，这不对，我对，哇，年轻人最喜欢这种芝麻点大的事情，哇，吵了半天，我这个是 Calvin 加尔文派的什么 Arminian， 怎么这是引起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个说不是，一次得救也许会不得救的。哇 ，argue 了半天，保罗说不要争竞，不要去争论这些他所谓的一些没有益处的一些争辩或者世俗的虚谈。他说是要谦卑，要温和。但当然我知道，越年轻的人可能越不太懂得运用这个原则，但事实上这是属灵的原则，服侍会带来权柄。这个服侍包括各方面的，包括关怀，但也包括这边叫做教导。你在话语上有供应，通常别人会比较服你，就是因为他觉得你对圣经所了解的，而且在你生活的见证和榜样，他觉得服你的话，很多意见上也许不同，也许看法有点不同，不过他觉得说基本上你常常在讲那些东西很有道理，这件事情我虽然在我的直觉上，在我自己的尝试上会觉得好像跟我的想法传统不一样，不过也许你有点道理，说至少会考虑一下，而你呢也不是 push too hard， 那你就可以慢慢得到一个共识，然后带领。所以这个当中我会觉得是有点像太极拳那种打拳的人，顺着一些势，所以主要是造成一个势而不是用一个 force， 所以引导大家慢慢有看见，所以教导有这个功能，教导 沟通分享，慢慢形成一个共识。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他比较不同意，慢慢他会跟着大家走，慢慢慢慢就过来了。但是不要 push too hard， 所以你千万不要马上。所以我常常说，在教会重大的事情越重大越不要表决，你一 vote 完了，一 vote 就是这边这边，不管是多数少数或者一半一半，这很危险。当然你可以非正式的问一下大家的意见，有这样不同，然后你慢慢了解到多少人有这样看法，多少那样看法，然后 step by step 就沟通，那自己也要常常比较客观的去思想，然后慢慢来带领。所以当你服侍到一个地步，没有你他的工作都做不下去了，你就是 servant， 可是你的 servant 会成为不可或缺的 leader。 耶稣常常就是借着服侍众人，让个人的恩赐可以发展，让个人可以在某一个方面能够被神所用，可是这个人慢慢就成为真正的领袖。那基督徒，我想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最后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最不起眼，可是我常常觉得这个反而是最难的一个考验。因为越是有心侍奉神的年轻人，可能我们去读个神学院的什么学位，然后各方面恩赐可能也蛮凸显的，那么热心爱主的心，可能心智上大家也没话讲，然后圣经也很熟，所以真理上看起来也不差，然后性格上也可能真的是很卖命，对，所有军人运动员什么性格也都有，这一点谦卑就是很多人的致命伤。如果加上这一点 the path 就 perfect， 真的可以达到那一点。所以这是也是说，我不绝对不是说我自己做到完全的地步，我只是说我对我自己的期许，在这个四个方面我也常常反省检讨自己，说在这方面我有没有比以前更进步，我有没有什么缺点，我希望求神来帮助我，免得就是说在某个阶段可能你这方面做到某一个程度，可到某个阶段呢有些有进步了，可是有些反而退步了，是有可能的。也许我书读的越多，我越来越不谦卑了，这非常可能的事情，然后我就变成不 balance。 所以这是我自己给弟兄姊妹的一些彼此的互勉，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提醒。我想这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所谈的。